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十八页。我们今天从十八页经文第九行倒数第三个字，从慈悲喜舍身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这一段的经文念完了，我们就直接来解释这个这里面的经文。请看十八页经文第九行倒数第三个字，从慈悲喜舍身。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维摩诘居士，他广结善缘，深得大家对他的尊敬与爱戴，所以他等待机缘成熟的时候，就是众生可以闻法得度的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他以身恕己啊，事先重病啊，平时一个健健康康的啊，气色红润，一生病马上看了非常的颓萎衰弱，所以他以身示现来让这一些一批一批来探病的人啊，这里面有国王大臣啊，贵族还有老长者、四农工商，乃至于三教九流，都有一批一批来探望他。他就借这个机缘来跟他们说明，这个身子啊不可靠啊，这不是你啊，这是个苦患的根本啊，没有这个身子多自在，有这个身子会生老病死啊，会饿啊，会累啊，会有爱欲等等心啊，这个身子是不牢靠啊，讲种种这个身子的厌恶之地方，最后归向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个身子啊要看破啊，要去找回你真正生命的本来啊，也就是生命的原貌，也就是找回你真正的自己啊，这个你真正的自己就是佛身啊，是佛啊，众生本来成佛啊，要找回这个啊，这个才是真正可靠的，永离生老病死啊，不用吃不用休息得大自在啊，这个你真正的自己也就是佛身，也就是法身，这法身就是你这一念不着有无，无住无所住的真心呢、也就是实际离地不着一尘的真心呢、那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过了，那我们讲不着一尘的真心啊，它有内容的，这不着一尘的一法不立的真心，它有大圆净智啊，十方法界，这十法界都在你这一心中啊，全体现了，一念不生全体现了，就是你这一念的心性，十方法界就是你这一念的心性了。所以我们从体上讲，体大来讲，心等虚空，无住身心，像无虚空之量，但是从它的相大来讲啊，这个十方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依他而立的，从用上来讲，你这个无住的真心可以随缘应现在十方法界普度众生啊，所以无量百千万亿化身，那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原貌啊。那对于这个法身能够现境界，这个大家也许有点一个现十方法界，而且是十方法界，现在十法界是幻化的虚假的，上个星期我讲这个用了很长的时间，还是有人不太清楚，所以我再做个比喻， 我们晚上会做梦，会做梦，这是我们凡夫八十五心所、八十五十一心所的第六世的独头意识晚上现出来的梦境。啊，这晚上现出来的梦境，大部分都是依你日有所思，啊，很强烈的思索这件事情，这晚上就随着你思索这件事情，做出了相关的梦境出来了。那我们的法身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我们晚上会做梦，是因为我们强烈的思索，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我们清净法身，我们这如来藏妙的妙真如性，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啊，真正的自己，它被因为被无明风一吹，啊，无始劫的无明风一吹，他也做梦了，他做起梦来了，啊，我们这清净法身，生命的本源，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无始劫来被这个无明风一吹，他也做梦了。他这个梦就是十法界三千诸法呀，他的梦，真如的梦，如来藏妙真如心的梦，就是我们清净法身的梦，啊，那是因为无明风暴啊，他吹出了十法界三千诸法。那我们现在凡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闹钟醒了，或者人家把你一摇了，或者受到了啊什么刺激一下，你再醒过来了，哦，原来刚才那是一场梦啊，梦里面的境界历历分明啊。那这十法，那我们这清净法身的梦啊，它变现这十法界三千诸法，这个这么梦啊，怎么才会醒过来呢？啊，见思无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破一分醒过来了，哇，醒过来了，原来这十法界就是自己呀，就是自己啦，十法界一真庄严，看到了，这原来是我自己心的向大，我自己啊，生命本源，我自己的啊的向大，尽虚空遍法界，原来就是自己呀。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不是这么小啊，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真正的自己所做出来的梦，梦境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南瞻部桌里面，一个小我的梦，哎，你没有醒，你以为这个是你啊，其实你只要一醒，原来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你啊，就是你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无始劫来被无明风一吹所做的梦而已啊。你无明一破，那个梦就转成了一真庄严，原来是自己啊，自己的一心中所现的影像而已啊。所以真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的 啊，觉后空空无大千是空性的，梦里明明有六趣是甚深的缘起啊，甚深的缘起就是空性的，空性就是甚深缘起啊，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我们现在理解这个道理，你要用功修行啊，你才能够真正亲证这个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原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啊，原来你这个梦醒的就是正法身啊，就是自己啊，十方法界现前身，就是一个自己啊。你要怎么看到这个境界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要从无量功德智慧啊来生来修行而正法身，要从戒定慧解脱之见生，从这里来正法身。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要从慈悲喜舍生啊，这是慈悲喜舍啊，这是我们讲四无量心，是诸佛菩萨普度无量众生令离苦得乐所应具的四种精神，这是一定要的根本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菩萨道六度万恨里面，一定都会在标四无量心， 跟四摄法。因为这是菩萨普度众生的根本精神嘛，慈悲喜舍数量心。但是你怎么表现出来呢？四摄法，布施力行同事，布施每以力行同事，这四摄法，这个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所以这四无量心，一个是持无量心，哇，念心想普度十方法界一切有情，那持是娱乐，以十方法界众生，毕竟大乐，就是无上大涅槃。那拔苦，让他拔出出离三界，分断生死，乃至于声闻缘觉的全教菩萨的变异生死之苦，都要把这个全部拔掉，而证的常住法身啊。那喜是看到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正果啦，内心无量的欢喜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令十方如来菩萨生欢喜啊？不是你很虔诚的礼拜点那个名贵的沉香，供上韩国水梨、日本苹果，不是啊，是你真正的修行正果，那是十方如来最欢喜的事啊。因为他们行菩萨道以前就是记着四无量心嘛，喜是这个，舍是什么呢？他们有冤亲平等啊，没有大小眼呐，就冤亲平等，远近一族啊，由这里达到了三轮体空，由三轮体空而达到了称性六度十度啊，所以这个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舍，你看修平等心啊，清净心、平等心，前面那三个修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慈悲喜修大慈悲心，舍修清净平等心，这就是菩提心嘛，无上菩提心嘛。所以从平等入三轮体空，由三轮体空入称性六度十度，那就成佛了，就正法身了。所以从慈悲喜舍身，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婆罗蜜身，这里练起来的实相，其实在这里面是指六度啊，指六度。从你六度的实践，从四六度、理六度到称性六度、十度啊，所以有的是舍在精进，有的时在禅定，有的时在般若里面。你看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我们前面都解释过了，我这里就不再说明了。那忍辱底下加个柔和，哦，这不容易啊！这就无生法忍才可以柔和啊。如果不到这个境界，尤其像我们修忍辱的时候，那脸上表情一定是不好看，对不对？明明我受了委屈，我还不能表现，那个脸上的表情一定脸色铁青，要么是红胀的脸，对不对？小心高血压，小心心脏病发作，对不对？我们凡夫的人就是这样那如果呢，你能够真的破我执了，破我执还达不到无生法忍的境界以前，他没有这种很刺激的感觉，但是面无表情，反正我自求入涅槃，我不在这个世界，我也不希求来世怎样，我也不希求今世怎么样，反正我不理你，一切不理。菩萨就不一样哦，菩萨正无生法忍，他还要 爱啊，还要接引你呀、啊，啊，所以要怎么接引你呢？柔和、啊，内心谦下，啊，然后外心一理呀、啊，所以你能够感动他。所以我上个星期曾经举啊那个一位国师啊，他过河碰到将军啊，他是禅师啊，那就是国师碰到将军啊来欺负他，用鞭子鞭他啊，他非但没有生气啊，然后过了火以后，他去洗这个血水啊。将军知道是因为这位禅师为他说情，所以船夫才把船开回去岸边，再把他接上岸的。结果他就为了抢这个位置，用皮鞭鞭了这位国师。这个国师笑笑，也没有生气啊，一副内心谦下外心一理，感动了这位将军。这位将军啊，亲自到河边跪下来跟他忏悔啊，后来就皈依做这位国师的弟子，这感动他。所以啊，这个忍辱下面柔和，所以这个柔和是属于忍辱所摄的啊。所以有个笑话讲这个一休国师，一休禅师，他有时讲这个忍辱波罗蜜，他讲得很好，讲他的内证功夫。那在他这个法会里面，有个年轻人脾气非常暴躁啊，讲完了以后很感动啊，跪在一休禅师的前面说啊，师父，你今天讲的让我非常感动，我从今起以后啊我绝不再跟他发脾气，绝不再生气，即使受了侮辱，即使受了人家给我痰吐在我脸上，我也擦掉就好，不发脾气的。他说这样不行呢，他说我这样擦掉还不行，说不能擦呀，你一擦的话会让对方觉得他的痰很脏啊，对不对？对他不恭敬啊，你不能擦呀，你要笑笑的啊啊，这个啊，这个笑笑的啊啊，这个点个头要走啦就好了，不要擦。他说那么不卫生了，我没有发脾气，就不算不错了，这还不能擦，哎。就说是啊，你要修忍就是要这样啊，他自己会干嘛，这个是假的嘛。哦，这个年轻人越听越气，越听越气，一拳头蹦就打出去了，他忍不住了，就打到一休头上了，这个头上去了。一休上还是笑嘻嘻的，当时师父啊，我借钱打了你痛不痛啊？他说啊，我的头很痛，我的头很重，还有很硬啊！啊，不晓得你的手会不会痛啊？如果痛，我这里有万金油啊，我这里有百花油啊，你油精啊，我还可以帮你涂一涂啊！哇，他现在感动的嚎啕大哭啊，说：“师傅啊，我对不起你，啊，真的是要有这种功夫啊！”哎，就感动人了。你看，要是一位禅师，哈，我说你，你还哈。哎，蹦一拳就打过来了，你看他脸上毫无变色啊，一点变色都没有，表示他真的心如如之心啊，心静一如啊，外不取向，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的禅定的功夫啊。所以这个柔和是属于忍辱底下所摄的，那勤行精进二六十中，把这六度万恨融在你的生活里面啊，这勤行精进。那禅定解脱三昧， 这三项都由禅定所摄。你有了禅定，那就有了解脱了。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不以万法为理。啊，没有人缠你，那就解脱了。干嘛还需要什么解脱？所以，这个禅定可以达到解脱的境界。啊，你看到了。出世间的禅，他断见思二惑，破我执，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可以得到解脱。但是你要再提升一层，那就是解脱之见，那就是入了如来禅了。解脱之见，内心无所依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内心毫无贪嗔痴啊，清净安然啊，所以这个解脱啊，这是属于禅定所摄，禅定得到的果报。那三昧呢？这三昧正受，三昧正受，三昧正受，这里的苦乐忧喜舍这五种色，三昧。这三昧正受，那如果是声闻缘觉，他们一样有三昧正受，但是他们的三昧正受是属于这个定所摄，定所摄啊，不能广度众生啊。所以为什么声闻缘觉叫做洋车、路车，因为他度的众生有限啊，你不去找他，啊，他不会来找你，啊，声闻圣是这样，你不找他，他不会来找你，你找他，他会教你，啊，会为你说法。那圆觉圣是属于中圣，我们称之为路车，啊，圣诞诞。圣道老公公坐的，对不对？路车嘛，他是指路车，他会入世教化众生，但是他一定又返回丛林了、啊，返回丛林，他不会常住在世间帮助众生。为什么呢？他在世间久了，这个三昧呢，啊，心，我们讲叫什么？心容易被境界动。所以为什么证阿罗汉最长六十大劫，证啊这个入地菩萨到了初地菩萨，要一大阿僧祇劫啊，那个没办法算了、啊，一大阿僧祇劫跟六十不能比啊，因为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他的三昧正受是在。繁华的都市里面，啊，在闹区里面，啊，像《坛经》里面所说的，若轮刀上阵，亦复在三昧正受里头。所以，这个地方的三昧正受，啊，这是菩萨的禅定啊，三昧正受。所以，三昧正受。跟解脱，其实解脱本身也是三昧正受的一种，为什么再把它分开呢？啊，到了有时候菩萨的三昧正受，这是修学解脱之见相啊。从这个地方修学烦恼即菩提啊，求中观烦恼即菩提。那从这里破了根本无明，好了，那就正法身了。那就成就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唯是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也就是既法身既般若既解脱，就成佛啦，成就佛身啦。啊，所以从禅定三昧，所以这个三昧跟解脱，这是属禅定的这一部分。那多闻智慧诸般若蜜身，多闻是般若啊，这个智慧则是指般若波罗蜜所摄的 你为师中讲，当你破分别无法二执，福聚生无法二执以后，开了根本智了。根本智就是心地清净，所以你能够哈、啊、用根本无分别住观空啊，能够以根本无分别厚德住观俗，所以真俗等观修中观，所以跟我们简单称就是根本自观空，厚德自观俗，其实这根本是这根本无分别自，那就是清净心。那就是那厚德自又叫做根本无分别，厚德自观俗，那就是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在这里修四字菩提啊，那广修无量法门呢、啊？广修无量法门，你看我们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从哈破分别我法二执，福聚生我法二执，那就证的般若波罗蜜，从这里。广修这个无量法门，那修什么？一学就会，一接触就明白，这样来破尘沙后啊！啊，所以这个界内界外尘沙后，就是对界内以及三圣更基的众生，三圣更基的这个友情，都能够因病给要来教化他们。你看，这是三界内以及三圣的友情，这样的众生无量无边啊，个人的烦恼习气都不一样啊，你都要能够因病给药啊，那你一接触他就会了，一接触都会了，所以你到了破根本无明正法身的时候，当然什么都懂了嘛，什么都懂了。那是破根本无明正法身的前面的、啊、破尘沙后啊，啊，那个时候就正不共般若了，成佛了，不共般若，啊，那在这里只共般若。我刚才用唯识讲的，唯识讲四字菩提，其实四字菩提就是般若啊。四字菩提的智慧嘛，转世成智，他只是把般若的内容展开说明了。那入地登地菩萨是共般若啊，到了成佛就不共般若了，不共般若。我们在讲这个别教啊，还没有入地以前，还没有破根本无明，那还是在属于别教啊，还没有入地以前，那还是属于共般若。那到了入地以后就不共般若了，为什么？唯有法身大士才有啊。所以在别教未入地以前，就在这实住实行啊这个阶段，来广修无量法门，这叫修多闻，广修无量法门。来破界内界外尘沙后，到了十回向修中观，破根本无明正法身，成就佛国。所以这个多闻是属般若波罗蜜所设的啊，所以从四六度修入理六度，到这个正称性六度，这个时候称性六度，再从般若波罗蜜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到了入称性六度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从这里再开出四波罗蜜，这方便愿力智这四波罗蜜，所以又称为称性六度十度啊。所以在称性的时候 才有讲十婆罗蜜。在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以前就讲六婆罗蜜，到了别教入地以后就讲称信六度十度，但别教入地以后接入原教就指的原初住，所以原教初住以上也就是无功用行修称信六度十度啊，还没有破根本无明未成佛以前，那只能够称为理六度，还因为他还有圆空观假观中观，还没有办法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任性逍遥，所以放光无功用行这个境界啊。所以到了你称信的时候，那就成佛了，正法身了，成就佛身了。所以呢，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灭多闻智慧诸婆罗蜜身啊，从这里的成就佛身，找回你自己真正的自己，找回你生命的原貌，从方便身啊，这方便是无量的善巧方便，应理合身得度，即现合身为其说法，令其度脱。所以这个方便是指以无量的方便法来普度无量的众生，成就法身啊。那从六通身，从三明身，这六通是六种神通，一个是神主通，你想到那里一下就到了，那速度非常快，一下就到了神主通。那第二是天眼通，天眼通它这个墙壁隔的它都没有问题，它都可以看到墙壁以外的事情，而且可以看得很远啊，阿罗汉可以看到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它天眼啊，像天人都有这天眼通。那天眼通还有呢，它可以知道你的未来世来生，天眼通这也是属于天眼通所设的啊。那第三种是天耳通啊，他听闻没有障碍，像我们在真空是真空的里面隔了一个真空的玻璃墙，外面的声音就听不到了，因为声音的传达需要有空气它才能够传达，但天耳通不需要啊，你把它隔起来啊，用双层的真空玻璃把它隔起来，它一样听得到，所以它天耳能够听非常远的这个声音，天耳天耳通啊。那第四种叫做他心通，你想什么他就知道了，你思维什么他一下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他心通能够知道别人的心念。那第五种叫宿命通啊，知道你过去生啊的事情，你过去生做过什么啊，他都知道，那宿命通知道前生的事情。那最重要的是第六种漏尽通，断一切烦恼，见思而后永断，不在三界受生。这个漏尽，漏着烦恼的意思，烦恼永断，不在三界受生，这是六通。那三明呢，一个是天眼明，天眼明，天眼明，那当然他可以看得很远，可以隔着墙壁看得很远的啊，但是天眼明跟天眼通有一样不同是什么？天眼通他知道未来是，只是知道你过去啊，知道未来是你将来会到哪一生投胎啊，以后会在什么地方投胎啊，会做啊做谁的小孩什么，这个他知道，但是什么因缘他不知道啊。天眼明，你什么因缘 过去什么因缘什么原因，所以你会投身到哪一家，投身到哪一家以后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是什么因缘，你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都知道啊，如是因缘本末啊，这个果报本末究竟他通通知道，这就变成天眼明了啊。你为什么出生到那个家，为什么这种果报，是因为你的前身怎么什么什么说造过什么业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什么因缘，所以你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完全知道，这叫明了、啊、天眼明。第二种是漏尽明，漏尽明就是你过去生啊，你曾经当过什么啊，在哪一道受生啊，那受生呢，那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是怎么一个情况，他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你过去生啊曾经当过什么，但是你过去生啊这个拨了脚，那是为什么会拨了脚，因为你的过去生的过去生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曾经啊害死把人家一个人推到什么地方谷底去，害人家断了那个脚啊，怎么怎么，所以你这是果报现前什么什么，他都知道。什么原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依报环境，他通通知道啊，这个宿命明。那宿命通只知道你的前身啊曾经啊做过什么啊，你的在前身做过些什么，他只知道这样而已。那宿命明是什么原因，如是本末究竟他都知道，他会告诉你，这是宿命明。那第三种的漏尽明，漏尽明呢，那漏尽通只是知道烦恼断除了，不在三界受身。漏尽明是什么，是知道现身的苦啊，跟众生的一切有身形之苦啊，他完全知道，漏尽明。而且自己深思自己烦恼已断了，深思已了，绝对没有问题啊，不必再请教啊。有一些阿罗汉，他虽然证阿罗汉了，真的是漏尽通了，烦恼断了，但是他没有信心了，还有佛陀跟他印证你已经证阿罗汉了，他才安心。漏尽明不需要啊，他完全知道了，完全承担了，我漏尽烦恼完全断尽，而且他深知道自身之苦啊，也知道众生啊之苦啊，完全知道。那天眼、天耳还有他心这三样，即使你功夫再高也都不利民，只有这三样利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三样你可以知道苦，你看到你的前身啊，堕在畜生道，堕在恶鬼道，堕在地狱道，他会看很多事啊，那么苦，哎呀，这三界无安宅，像火宅一样，升到天上还会掉到地狱去，太可怕了，这个要处理。所以让你能够产生智慧，有处理的智慧，所以称明啊。所以天眼可以知道未来，哇，这个未来这个人还有啊，如果没有好好做，过来是会最后会堕到什么地方啊？这个人造这个业会堕到阿鼻地，他看得很清楚。哦，是什么原因会堕到阿鼻地？又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能够让你产生强烈的处理心，断恶修善，去向菩提，所以称为明。那漏尽明能够现观身心的苦跟众生的苦，他能够感受得到，那当然是积极要处理三界生死苦恼啊。那我们看不到现在的苦啊，有的人还乐此不彼嘞，觉得这个世间不错啊，很好啊，有什么苦他还没感觉啊。那天人觉得我很好啊，佛说你们苦啊，你不知道啊，你们这个是乐苦啊，到最后有五衰现前你就知道，然后五衰现前后就堕到三恶道，这有什么乐呢？可是在天上，像我们在人间，有些人啊，富贵荣华，他根本就修道难啊，他不知道苦的来临呢、啊嗯。所以又讲富贵修道难，其实他把苦当乐啊。但是这个天眼漏尽啊，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他知道处理，所以称作为明。那至于呢？这个神足通，即使你一念可以飞行多远，都叫做通而已，不叫明。为什么呢？它一种工巧，一种工巧。像我们现在，我们都没有神足通，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你有钱的话， 会坐那个太空火箭，听说坐一次要100多万美金，他把你送上外太空，地球绕几圈再下来。哎，这个不是神足通是什么？对不对？会得很快呀、啊，所以它是工巧，一种工巧啊，所以不利民，因为他们不知道生死苦啊。那天耳通也不叫民，而且它也是一种工巧，它只能够听很远的声音呢、啊。我们现在也有啊，耳机，对不对？对不对？再远的美国啊，而且哪里的手机一拨，前面加个美国加个001，对不对？啊，那就可以了，就可以马上再远就可以通了。嗯，所以它也是工巧。那他心通也是工巧啊，他心通现在只是还没有发现到更深入一层的工巧，将来会发现出来，就是你对了机器，你想什么它都把你现出来。现在只能够用测谎器，测谎很厉害哦，测谎器很厉害啊！啊，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个测谎一定是啊，这样问你啊，你这个不敢打或者怎样，或者要怎么想，所以这个就变得抓出毛病了。其实我们有接受测谎，比如说一个犯罪的人，他有接受测谎器的权利，也有不接受测谎的权利。比如说法官啊，检察官要给他测谎，他说我拒绝测谎，他可以拒绝，你没有办法强迫他要测谎。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啊、你看林义士先生他也是接受测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测谎以前，他会把你测谎的题目通通给你看。哦，我现在要把你测的啊，下午要给你测谎，几点钟给你测谎，这是要给你测谎的题目，比如有3-4条，好、哦、多少条，这是测谎的题目给你看。你想我这个答对不对？如果你通得过这个测谎，那表示你很诚实嘛，没有问题嘛，那你这个就是没有罪嘛，没有证据嘛，啊，那这也是个机会啊。我如果测谎通过，我这个罪证不足，我就可以保释啊，怎么样啊？而且题目先给我看了、啊，对不对？这20-30题题目先给我看了、啊，你一定很有信心嘛。我题目都先给我看了、啊，对不对？像考试先泄题，我先准备，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很欣然答应，哦，好，我下午他接受测谎，题目先给你看。哦，你开始在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哦、开始想，哦，这么几十条，我这准备打，都想好了。哇，一定拼命想，咖啡也喝了好几杯提神，对不对？哈，然后呢，开始测谎，啊，什么这个脑波啦，什么心脏啦、血管啦，什么都给你扎上了那个电子设备，这样，啊，对不对？他一直问，一直问，就问到你说假话的时候，他就有反应。能够维系到这么维系，因为你说假话的，你是真的时候，你讲得很自然嘛，你根本就不要起心动念了，因为就是这个样子嘛，你根本不会去想，因为你就把事实这么讲嘛，